保守的时间，感谢主，让我们同工们还有我们中弟兄姐妹，今年我们来到这里要寻求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这21世纪，在这个新的一个世纪，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的信徒要怎么参与整个普世的宣教。主啊，我们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看见，听见主你要我们听见。所以求你自己身保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现
在
找不一定有
啊，没关系，如果没有就大家静一点听啊。我们要讲这个21世纪这个宣教的路线呢，我先要了解一下我们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那些弟兄姊妹，有多少个是在教会您教会的宣教部的？有4位啊，其他都不在那个宣教部里面哈。那当中有没有教会的所有的长老知识？有没有？有几个哈。那我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呢，今天啊，我不是说其他人不应该来哈，你们要会啊，我想说你们也要知道了。不过我想长老知识更加要知道的哈，还有做宣教工作那些负责人呢，更加要懂啊，要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呢，华人教会真的是开始崛起的时候来参与普世宣教。但是我们华人呢做宣教的时候，一般上呢都有几种传统的做法。早期的时候，我知道华人的教会呢做宣教，通常都是第一种的方式呢，我们称它为圣诞老人的派遣法啊。所以圣诞老人的派遣法呢，就是因为教会有宣教奉献嘛，对吧？所以这个机构要一点，我们就给他500块哈、啊。那个教会有需要，给他1000块。这个教会机构有个什么需要，100块，就是这一点派，那边派，那边派一点啊。我不是说这个派不好啊。啊，你派给我的机构我们也很高兴啊啊！但是呢，圣诞老人的派遣法呢，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重点、一个目标或者策略性的去做一些宣教。那还有另外一种的做法呢，我称它为跟风的做法。所谓跟风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华人的宣教里面呢，很少有一些宣教的学者啊，因为没有宣教学者呢，所以我们通常呢就要跟着西方人的那个宣教法啦。比如说西方有很多的宣教学家，有一个他们早期的时候讲 10-40 window 哈、10-40 之窗、啊，我们一讲的时候啊，我们华人教会就跟着走了，对不对？那现在最近就讲那个 back to Jerusalem 哈、啊，这个啊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啊，我们华人教会又响应又跟着走啊。那这个是西方的角度，西方的那个认识，从宣教的那个立场来看宣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走，而且也很自然，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宣教工作，我们华人教会刚刚起步，所以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嘛，对吧？他们怎么走我们怎么走，所以跟风的做法也是一个方法啦。啊，虽然我不也不是说跟风是不好的啊，好过有一些呢连风也跟不上啊。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跟风呢也好，就说呢，你看到有人要去那边，我们就往那边去哈、啊。我们有一些人到中国，我们瞎家蜂拥的到中国；有人到泰国，我们蜂拥的泰国。总是有人走了，我们就跟着去哈、啊。那当然还有一种呢，我们称它为机遇的方法。所谓机遇的方法呢，好像比如说在美国有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读书嘛，对吧？那可能有一个叫做尼泊尔人哈、啊，来到你教会哈、啊、上课，上完了啊来了这里上课，然后呢你教会敬拜，好了你认识他，你说哎我跟着你去尼泊尔哈、啊，所以有机遇的方法就是跟着啊那些刚刚好你认识的人啊，所以呢你就跟着他去做宣教，那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哦，这个也是一种的机会啊，你有见到这样的人，刚刚好你认识他啊，他要回去他的国家，所以你就跟着他去做一个宣教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呢，华人教会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说是做了几十年，有些已经早期开始做的宣教工作呢，做了几十年了，那有一些呢是刚刚起步来做宣教，那我们就应该坐下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走下去。我们华人教会的做法呢，是还是用传统的圣诞老人的派遣法呢，还是我们还是跟风啊，跟着西方人的跑呢？还是我们华人教会、中国人的教会呢，有中国人的定位？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21世纪里面有华人的角色，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动向，或者说我们的方向有点不一样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需要坐下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自己也常常鼓励教会呢也应该培养一些宣教学的人才出来了。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是教宣教学的，所以呢，我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其中一部分是讲啊这个21世纪的宣教路线。所以呢，盼望今天呢，能够把这个观念呢带到众华人教会当中，来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思考，我们呢今天做宣教的时候，是不是单单跟风是不是单单有机遇才做？还是我们应该了解到神的心意，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21世纪？一定有他的原因的。神没有把你放在第1世纪，神也没有把你放在第15世纪，上帝把你放在21世纪。哎，你说为什么上帝把你放在21世纪？肯定是有神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神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做些什么呢？神为什么要把你造成了成为一个华人？也一定有他的原因了，对。所以呢，神为什么把你放在北美洲？哎，也有他的那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必须要摸到神的心。神啊，究竟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怎么下去？所以呢，因此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策略加在我们中间呢，一个 strategy 在我们中间来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我在讲说，你真的其实是事实上你不需要成为一个什么专业的什么一个宣教的策略家。不过起码当我如果把21世纪有跟宣教有关的这一些的一些的趋势来更加思考的时候，大家就会容易的琢磨到呢一些关于宣教的那个重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21世纪的宣教的趋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问我们几个问题，我们一边思考着一边问自己。第一呢，就是21世纪普世跟本地宣教的挑战跟需要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问问自己，21世纪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纪呢，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有特别的挑战？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问的话呢，我们做宣教就是东打打西打打，不是一个办法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时代这个挑战需要是什么东西。第二呢，我们才来讲到宣教的策略了。因为你如果不知道那个需要是在哪里，那个挑战是什么，那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有什么的策略去做。那比如说呢，如果我们今天的脑海里面，我们以为做宣教就是拿一本圣经就到海外去传福音就是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做宣教呢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对。你说你去海外宣教，究竟你对哪一种人？对呀，你说我对我们一般的汉人，那可能还容易一点，因为你是汉人你跟汉人传福音。但是你去到那个回族当中，你拿一本圣经去跟他传福音的话，你被枪毙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呢，他们不会接受你，反正你被他打死了。所以呢，你用那个方法肯定是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你的对象你知道那个工作对象是锁定一个对象是什么，那你就不知道策略是什么。所以因此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个21世纪有什么需要。那我们锁定了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问问我们应该有什么策略去做。然后呢，我们就讲以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华人今天教会的回应对这一个民族也好，这一个趋势的好，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然后再下一层到你个人，然后我们这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人才，对吧？各种的人才。那我们这些人才呢，究竟就是单单在北美洲过过活赚钱就是吗？还是在整个的宣教的那个舞台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呢？那我们从个人的那个回应都要一个思考。那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一个这个 workshop 就是现在一堂，下午一堂，明天还有两堂，所以我很多时间讲所以因为过去呢，有一些人安排我讲21世纪的挑战，给我1小时半，我最多讲到2点所以就讲完了因为它里面太多东西要讲，所以这一次我们有4个4堂呢，就有很足够的时间来讲的。好，现在我就给大家用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来掌握这21世纪里面呢，有哪一些是我们在宣教的角度来看是一些重点的趋势。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那我们就看看问上帝，上帝你要我们做什么？如果这个整个21世纪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倾向，那我们教会要怎么样 啊、来去在这样的一个那个走向里面呢，来扮演我们的角色。所以呢，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如果我现在把一个世界的地图都摆在你的面前，你们知道世界地图啊，哈、啊，一个世界的地图。那如果我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宗教啊，比如说呢，黄色代表基督教，记得哈、啊，黄色代表基督教，橙色代表佛教，紫色代表犹太教，青色代表伊斯兰教啊，黑色代表印度教，白色代表无神论。你说无神论也是宗教啊，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来的啊，他们的那个他们选择不相信没有神也是一种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几种的颜色，那如果我现在把那个彩色笔呢给大家，我拿那个地图放在你的前面，请你们把那个颜色啊涂在啊你认为啊最多基督教、最多基督徒、最多回教徒、最多印度教徒的啊那个国家，把它涂一涂啊。所以呢，你会把它画在那里。那比如说黄色，基本上你会涂在什么地方？黄色是什么？基督教啊，基督教你会涂在哪里啊？北美洲啊，还有呢？啊啊，欧洲。啊，还有呢？
澳洲
啊，澳洲，澳洲现在他们自称是一个异教国家来的，已经不是那个澳大利亚哈、啊，成为一个，不过也有很多黄的了啊，传统上啊，文化上是一个黄的啊，啊，韩国也蛮多了，还有南美洲也蛮多了。如果我们不把天主教那个神学的角度来讲的啊，我们就把欧洲啊、南美洲这些地方，好，我们就涂了。那现在我问你，如果啊、问你青色，你要涂在哪里？青色是代表哪一个宗教？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你要涂在哪里？
中东，
印尼，还有呢？啊，就是中东啊，啊，还有呢？
菲律宾，
啊，马来西亚也有一半了哈，这个菲律宾啊，南部那边有一点，还有呢？啊？中国啊，西北部哈、啊，有一点，还有呢？印尼讲了，非洲北部、北非洲都是青色的，还有呢？巴基斯坦也是蛮厉害的哈，还有呢，啊，中亚那个地方也是很轻的，还有没有？啊，哪里啊？
欧洲也，
欧洲也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轻的。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看，然后如果你把这些颜色呢都涂在这个世界地图里面，如果我在地图下面问你们一个问题，200年后呢，你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黄呢？还是越来越沉呢？还是越来越青呢？还是越来越白呢？还是越来越黑呢？哎，所以你要想21世纪那个趋势的时候呢，你就要这样看，对不对？你要了解你这个世界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颜色在这个地方，不过在200年后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青啊，越来越黄，越来越黑啊，越来越白。那这个要靠统计学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要看宗教的那个增长的统计学来看。那如果按照今天的那个统计学来看呢，这个世界的颜色的变化呢，最大的可能会越来越轻。哎，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按照那个统计学的报告，回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教，它的%比大概3%的那个增长。基督教的增长大概2.7%，不过呢，那个增长如果基督教还是世界上最多的嘛，对吧？所以呢，它也还是比那个伊斯兰教以人数来讲还会比它多，但是长远来说呢，会越来越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担忧的事情。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纪呢，发生到伊斯兰教呢增长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话，哎，这个是意味着我们在21世纪。教会的挑战是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讲说第一个的趋势呢，就是宗教复兴，特别是回教，还有等一下会提一提印度教。不过印度教的增长还不是很具威胁性的。那如果我们按照基督教的那个分配来说，包括天主教大概有33.7%啊，其次呢，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真正的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指的重生的旧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讲呢，是不超过15%。印度教呢，大概有13.5%， 虽然它的增长率啊不威胁性了，没有带有威胁性，但是它的宗教啊那个趋向呢是趋向极端暴力保守，跟现在牢牢的控制其信徒，很令人担忧的。那如果你常常到印度去做宣教，你就会听到其实在印度呢每一年的逼迫都很厉害，有很多基督徒被杀掉在印度，只不过这个消息是从来没有传出来，只不过在两年前呢曾经有一家人是一个澳洲的那个宣教士被他们活活的烧死，因为那个是一个澳洲人啊，是一个宣教士啊，是一个白人，所以呢就轰动他整个国家，整个轰动整个世界。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差不多每一年不知道多少个印度人信徒呢被杀掉，从来不报告。甚至呢印度教有一种这那种暴力的那种的倾向啊在那个出现在那里，不过那个不是一个最主要直接威胁到我们，或者说像着我们基督教发展里面呢有威胁性的那个影响的啊，就是伊斯兰教。佛教呢6%，但是甚至有下降的一种的迹象，但是在东南亚呢华人的圈子里面呢还是有影响力，还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啊。无神论呢一路来就是没有改变，保持不变20.3%啊。换句话说呢很奇怪，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啊虽然文明的时代里面应该无神论越来越多，事实上它不是啊，它的人数呢还是一样。但伊斯兰教呢确实很不一样，在8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啊报告呢是18.4啊，18.4，那个是在80年代，那但是它还在在这个猛涨当中，可以说是带有威胁性的一个成长，不但很保守，也倾向极端的一种的暴力，甚至呢有策略性的一个扩展，并积极的有计划的一个宣教，特别是西方的那个国家的一个进攻。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回教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们很保守就是在中东捉骆驼跑来跑去一群人，事实上他们不是的，他们很策略性的。那刚才我们跟东宫也讲说在欧洲也越来越多，你以为他们在欧洲越来越多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饭吃跑进人们讨做工吗？还是他们有策略性的去做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所以呢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看整个英国最近的发展那个炸弹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炸弹之前那个问题呢是也是很严重的，就是戴安娜那个王妃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在安娜还没有死之前呢她的男朋友就是个伊斯兰教徒，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她真的是跟她谈恋爱，真的是能够要结婚的时候，那将来的英国的国王的母亲是个回教徒，你想那个意义多大多厉害。那她的死因是什么原因我不讲你们自己去猜想那总之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影响是很大，总之呢在回教呢是很有的那个策略性的，在影响整个西方特别是文化的一些的基督教的国家。好，我们就看原来伊斯兰教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教，那我们现在看呢就18.4%，八十年代，但是基督徒的增长率呢大概是2%-2.7%，但是回教的增长呢是3%。那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要声明，我不是在讲什么宗教战争也不是在讲政治，我基本上是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伊斯兰教不断的增长，而我们基督教呢跟伊斯兰教并存了1000多年呢，我们有没有去得着那些回教徒？而在21世纪我们看到反而这个回教呢增长得这么快，甚至他们就得到我们这些文化的一些那些传统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人。换句话说呢，我们不但是 not on the winning ground, we are on the losing ground, 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一直这样积极跟我们传的话，而我们今天还是无动于衷，我们就让伊斯兰教这样子拼命的传，而我们呢一直守，而且你又守不到那些传统的那些西方的那些基督徒，而我们很容易呢就很容易的失守这些地方。就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有一天伊斯兰教会比我们增长的会更快，那这个是我们关心的一样事情。那如果你看过去呢伊斯兰教基本上是在中东那一带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它的扩展呢已经一直往不同的地方一直很快的增长，它呢已经增长，如果以清史来代表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里面呢 其实都伊斯兰教都已经开始进到他们的中间，所以它的进展是非常惊人的，是扩散到是非常快的，包括了在美国西岸跟东岸啊，在欧洲你可以看见这个是最新的一些一个发展，甚至在澳大利亚。那我在前几年呢，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开会，我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一个埃及的一个牧师啊，他不是在埃及，不过埃及人，所以他住在啊 Australia， 所以他就专向亚拉伯裔的那些回教徒传福音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自己很担忧的事情，因为呢，现在呢，澳大利亚呢是整个回教世界里面锁定第一个要拿下的国家，西方国家，所以因为他知道澳大利亚呢已经走向了一个。我们叫做 pagan country 啊，成在一个一个完全的异教的国家，他们政府的心态各方面的表态都是这样，所以呢，他们知道说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澳大利亚，他就会进到整个更深入进到所有的西方国家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有很策略性的啊去做的事情。那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要问问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那上帝把我们就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而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宗教的群体，就是伊斯兰教。上帝已经把这种的事实来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挑战。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出世在马来西亚，生长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呢，基本上自称是一个回教国家，不过它还不算是以回教法来治国的一个国家。所以人家称马来西亚呢是一个世俗的回教国啊，就是 secular Islamic country 啊。所以呢，这个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它是回教国。其实我们的华人讲说不是，我们不是回教国，但是他们讲我们就是回教国。所以总无论怎么样是一个世俗的回教国。那我们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是很困难。我们在宪法上，我们不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你要传福音，只有一个办法，你传了被抓了就坐牢。所以换句话说，你准备坐牢你才跟他们传。所以换句话说，面对这样的挑战呢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那个挑战，那个需要很大，但是那个挑战也很重啊，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那我记得呢，在91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北美洲了，不过我那时候呢刚好在 Oregon 那边啊读我的宣教学啊。我在9月4号我在纽约啊，就是一个礼拜后呢就911的事情啊。所以9月4号我在纽约的时候呢，刚刚好去找那个宋善杰的女儿啊，她在纽约嘛啊，所以我去拜访她，她就带我上到她的很高很漂亮的那个老人中心啊。我们在上到最高顶那个顶的时候呢，望下去就是个海湾，她就跟我讲说，那我们拍个照片留念。我说好，我们就在那边拍。一拍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个是历史性的一个照片啊，因为后面的两栋楼还在那边了，一个星期呢那个栋楼就不见了啊。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呢，我们在西岸嘛，所以在东岸的时候呢是8:45的时候，第一辆飞机撞进那个世贸，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大家都还睡觉嘛，在西岸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大概5点多。那我记得呢，那一天早上5:30的时候呢啊，我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把我从床上一推下去啊。我很少从床上掉下来的，不过那一次我一掉下来，我两个膝盖就跪在地上，有一个声音说祷告。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我就跪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7点多的时候呢啊，我就下去吃早饭。因为我住在那个学生中心啊，所以我一下去的时候，哎，我看到每一个同学们在讲说发生事情了，发生事情，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们跑进那个电视机看的时候，哇，我一边看我的眼泪就一直流。我说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面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说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呢？我为什么这些人呢没有听到主的福音呢？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么残暴的人呢？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立刻呢就对于自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觉悟。我说上帝啊，我知道啊，这一件911的事情呢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反省。我们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反正这一些人呢用着不单是一直在扩张他们的信仰，甚至到了一种很极端的一种的现象。所以我就常常在信里面这个祷告。所以我在 Oregon 的时候看这件事情，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知道你把我放在马来西亚，周围都是回教徒，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个心意。所以虽然那边呢会要坐牢，会面对很多问题， but I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一定要做一样这样事情。我记得在过去呢，我的机构哈早期的那个主任呢就是 Louis Bush， Louis Bush 就是提倡 1040 window 那个，也就是现在讲 back to the Jerusalem 的，所以他是一个 strategist 啊，是一个策略家来的。所以他我记得他早期的时候呢，他跑去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的那个 office 啊，那时候我刚刚不在啊，我的秘书在哈、啊，所以他跑去访问我们的那个 office， 他没有早通知我说我也没有在那边，所以见到我的秘书，所以 Louis Bush 就问我的秘书，他讲说马来西亚有多少基督徒？哎呀，我的秘书跟他讲啊，我们马来西亚有多少个基督徒啊，什么什么讲，他就问说回马来人有没有，马来人就是回教徒啊，马来人有没有基督徒？你知道我秘书呢就很单纯的跟他讲不可以，他讲说我们不可以传给他们的，传给他们要坐牢的。哇，那个 Louis Bush 呢脸就红了，他突然一拳打在桌子上，他讲什么意思？他讲上帝叫你传你不传，政府叫你不传你这么听话，他听政府的话这样，所以呢难道我那么灵魂不重要吗？哇，那个秘书吓得要死了、啊、那拍了桌子他就走了。那改天我回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告诉我说哎呦，那个我们的那个国际的那个主任呢跑来啊大骂我们一顿啊。我说呢两方面来看，第一呢他也骂得好，对不对？上帝叫我们做我们不做，那罗马的时代多少人赔上生命，要流血啊，这样子的来把福音传开，你们现在呢住在马来西亚因为政府说不要传，我们每一个人不敢传。我另外一个角度我说他一拍着桌子他就跑了嘛，啊！但是我们这些呢，如果要传的话，要等到坐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对呀、啊。所以我想说，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心里很矛盾的，很矛盾的。所以，不过这个是个事实来的。回教的工作好像很难，但是主说你要去，这些是需要主福音的一些人呐、啊。很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拿下。罗马时代那一些罗马的人，是不是更难吗？大家把基督徒杀掉多少啊，把主的门徒里面多少个被丢在监牢里面，但是福音还是广传。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啊按照上帝这样的一个挑战，问问自己，伊斯兰教为什么这么难传呢？什么原因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检讨，特别是911事过后呢，我们就应该要觉悟过来，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要向回族来传福音呢？那有时候我在想的不同一样事情，你知道伊斯兰教徒呢最讨厌的就是白人，西方人，对吧？你白人一见到他们，他总是要想办法把你杀掉，他很讨厌白人。但是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啊，总比白人好，不过一样啊，被抓到传福音也一样砍头了，对不对？那不过呢，总之呢，他不一看到你，他就认为你是西方人家，就把你要杀，立刻就把你杀掉。所以无论怎么样呢，我们是跟白人比较起来，我们是占优势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却没有好啊去行动。白人就是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们讲说他们反应不反应没关系，我们的使命在身，所以总是要去啊，很难也要去。有时候穿了10年没有人信耶稣，他们也还讲说慢慢来，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开。但是可能我们华人王必富的人做呢，没有那一种的威胁性，当我们过去的时候，而且可能我们在文化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那个白种人呢那个沟通的更好，我不晓得。不过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思考一些方法的时候呢，啊，我想说可能我们华人会比白人更好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 This is our challenge， OK， 在21世纪。所以换句话说，我请问大家，你教会都有宣教奉献，都有宣教年会，请问你在你的宣教奉献里面多少个 percent 你的资金是投资在回宣里面？那如果你在整个的 mission budget 里面没有多少个 percent， 或者没有呢投资在回宣的工作上的话， you mis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in this era啊，你即使就是没有对症下药，这个时代最需要最大挑战的工作呢，我们没有宣教的基金里面去支持去参与。那所以我们求主真的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那我就要特别要跟北美洲的弟兄姐妹来了解，因为我们常常在回族的当中生活呢，我们大概会了解到他们的一种的思想一些观念。那比如说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911的事情的发生？其实911的事情发生呢，基本上有两样事情啊所带出来的一种的思想。一个呢是从历史的角度，你知道吗？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当伊斯兰教发展的时候呢，它很多时候是因为它发展，它比基督教更迟嘛，对吧？所以它发展的时候，它进到基督教的领域的时候呢，就跟那个西方的那个军队呢就冲突，所以那个冲突呢就是很出名的，叫做十字军那个冲突啊。所以因为那个冲突呢，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一种的怨言这一种的伤痕。所以直到今天呢，伊斯兰教认为美国任何一步走任何的步都是十字军的一种的一个步伐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抗拒这个美国人。但是奥沙马宾拉丁他怎么能够唤起所有的回教徒来对抗西方的国家呢？因为他主要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讲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伊斯兰教的军队呢，曾经把西方的军队打到乱七八糟，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自攻倒到西班牙跟葡萄牙，对不对？是不是耶路撒冷都不能拿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伊斯兰教徒呢，要活在西方的那个压制之下呢？他讲说，我们过去伊斯兰教可以打败西方的军队呢，我们今天也可以。所以奥斯曼本拉登就是要证明这一点。所以呢，他故意在美国的本土里面来动美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这样扎起来。第二个原因呢，会有911的事件呢，是因为信仰的缘故，神学的问题。因为你看呢，每一次他们在做这个暴力的事情的时候，每一个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喊一句话，他们就喊阿拉阿巴阿拉阿巴的阿拉阿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全能的。你看在他们的神学里面，他们有这个观念，如果阿拉是全能的，为什么我们打不败西方人呢？对啊，如果阿拉是全能的话，我们不要怕任何的仇敌，我们一定能够打垮他们。所以他教导每一个带着炸弹的人或者是这个暴力的那些那个动作的时候，他们都一定要喊这句话，阿拉是全能的。所以呢，换句话说，在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讲说这个讲不过去，如果我们讲是阿拉是全能的，我们一定可以打败美国，打败西方人。所以这两种呢，历史的那个因素跟这个神学的因素呢，致使这个911的事情的发生。那但问题就是，我们基督教跟他们并存了这么久，我们怎么跟人家沟通？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个民族，那我们今天要怎么跟他们传？其实如果你问我说，伊斯兰教徒是不是真的很难传？为什么这么少伊斯兰教的信徒呢？我就讲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我就告诉大家，其实伊斯兰教就是说有在伊斯兰的国家里面有这么少的基督徒，一个其中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刚硬，特别的对基督教反感，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少去跟他们传。多重的就多收，少重的就少收。我请问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派多少个宣教士在回教的工作？很少，对啊。你也想，有时候想不到一个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在你们中间，连西方的宣教士也是很少。所以你少宣教士在他们中间，少的人刻意跟他们传福音的话，肯定那个果效就少。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原因啊，他们告诉你啊。当然呢，像伊斯兰教徒也有很多其他的困难啊。现在我就跟他们讲一讲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伊斯兰教到90年代的时候，本来18.4，到90年代的时候一个统计出来是19.6，哇，它增长非常快。到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回教徒的人口的分布呢，中国也不少，虽然中国不是在10大的回教国里面，不过中国因为人口很大，所以呢最少有2900万的那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所以如果我们华人说我们很难啊，这传福音我们又不懂，他们化文化又不懂，我们没有什么跨文化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伊斯兰教的那个信仰什么样。好，如果我们好好准备自己，你不要说在别的那个去到那些巴基斯坦什么地方伊拉克那地方传，单单在中国大陆呢，我们是可以的。而且这一般的回教徒呢，他们懂得中文的，这边已经有2900多万，我们是可以去做的。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华人教会可以做到？ 我们如果回到常常到中国大陆宣教，有没有想到到这个民族里面去宣教？回教呢，在西方国家的境况呢也是这样啊。根据那个统计呢，现在伊斯兰教徒呢群体呢啊，已经慢不是十二亿，是二十亿哈、啊，已经到了二十亿。有人讲说，现在已经差不多二十一亿的一个人口。那个专家指出呢，今天呢，在啊伊斯兰教，当今是全球最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教之一。那如果你看单单从西方国家里面的统计呢，那在大约占欧洲人口的2%，法国呢有590多万的啊那个回教徒，德国有3.0 million 啊那300万的，然后英国也有100多万，美国呢也有1000万的伊斯兰教徒，而在美国的统计里面呢有25%的增长，伊斯兰教在美国本身。所以你想看呢、啊、它增长是25%的话，你想看那个回教的那个影响力将来会怎么样？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住在美国北美洲的弟兄姐妹应该要担忧的事情。如果伊斯兰教一直增长25%的话，不得了，虽然它人数很少，但是有一天它会很显著的啊在这个国家出现。所以因此有时候我常常告诉在住在美国的那个教会啊，或者就算是白人也好，我们华人也好，那我们整天说宣教啊，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啊普世去，上帝很多时候就把这些人就放在我们的门前，然后我们就没有想过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叫 Detroit 那边，Detroit 好像有一个地方是亚拉伯以外最多啊亚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对。那我想呢，有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可以在本地本国里面问一问这些回教工作者哈、啊、有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参与，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的哈、啊、所以呢也可以帮助，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些人放在啊1000多万的放在美国，那你不传福音给他就会传来给我们的啊那个传统的那个回教徒。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徒呢那个工作呢或者回宣这么困难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是因为我们很少去做。那为什么我们很少去做回宣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对那个回教徒呢啊伊斯兰教徒呢，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一种的错觉。那特别是当你看到他们蒙着头包着脸哈、啊、好像很多神秘感，对不对哈、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传，会不会一期的时候他拿把刀就砍过来哈 啊那一种的情况。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被这帮人吓到啊，极尽的那些回教徒吓到我们啊。因为就好像这一个盘量，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看就常常看到这些人，而我们没有看到其实除了这些人呢，还有一种叫做温和的回教徒，还有甚至有一些是文化的一个回教徒在。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话，原来基督教是这样，原来回教也是这样的，它有一些很激进的一些回教徒，不过也有温和的回教徒，也有文化的回教徒。那你传福音的时候整天讲说很难哦啊我们要传福音给奥沙马很难啊，那谁叫你一想传福音就传给奥沙马，对不对哈、啊、你要送死你就这样做了，对呀、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整天讲说我传福音到伊拉克，为什么伊拉克呢？那这边明明啊美国都有1000多万的那个回教徒嘛，甚至有很多来到了被西化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只不过是文化的我们可以传了、啊、好像在中亚呢大多数的这个回教徒呢基本上都是也比较文化的一些回教徒，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传。所以呢我们不要整天就注意力就放在这里，其实这里呢是他们最少的一群人来的，所以那个基要激进的回教徒呢是占少数罢了。但是这一些人呢一直想影响大众的那些回教徒，但事实上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整天就想到这一些人啊，我们要想到哇还有一些回教徒会信主的啊。我告诉你可能我们这里的消息是很啊不是常常有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做宣教的常常听到很多啊，甚至在亚拉伯的王宫里面有一些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们都不方便的啊这公布出来。在马来西亚啊，在那个啊马来西亚有很多这个苏丹你知道吗哈，苏丹就算王帝啊，王帝的当中的成员有好几个信耶稣的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人在那边工作，他们不是不能信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很少人有这个勇气啊去跟他们传。那我们是因为被这个东西啊这个吓到。那比如说呢巴勒斯坦阿拉法特呢我很肯相信很肯定他像是个基督徒来的，那但是问题就阿拉法特呢啊他没有办法，他为了要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他在外面上呢总是要当作他是一个回教徒。那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呢 已经听说呢，有一个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带他信主的，他祷告信主。那不过呢，这个消息传给我听到的时候，我不太相信，我说阿拉法的怎么会信耶稣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回教世界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呢，不可能信耶稣的。那但有一次我在澳洲开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阿拉法的病重啊，在拉马拉特的那个 office 那边哈、被困在里面，他病重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澳洲的时候，我们跟几个圣公会的人在开会的时候，英国的圣公会发了一个 email 出来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圣公会会派两个牧师去拉马拉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呢，他其实打了一个电话到英国的圣公会，说我死之前要见一见两个牧师，所以他们圣公会派了两个人去，所以我们在澳大利亚就为他们祷告啊，盼望呢他们能够再一次帮助阿拉法特肯定他的信仰。那过后呢，他们的消息传出来，这两个牧师其实去见阿拉法特的时候，这两个牧师呢带了一片的 DVD 过去，《The Passion of Christ》啊，基督的受难哈、给阿拉法特看。你说阿拉法特看那个片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流泪，一边看的。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两个牧师：“我们世界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啊，我们的世界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救主。”啊，所以阿拉伯在死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看，圣公会有两个牧师出现啊，在那个丧礼里面。不过因为在这个回教世界里面，不敢公开的，他们也不方便公开他们的信仰。你看阿拉法特在圣诞节他也跑去做礼拜了啊，你没有注意到哈、他常常在做礼拜，所以他底里面呢是个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很肯定的。但是换句话说呢，不是他们不会相信，伊斯兰教呢会相信的。那如果你问我说，今天呢，如果除了这种个人的这种的那种的那种信主的，有没有一些国家啊或者一些群体啊来归向耶稣基督的？那其实是有，在几个地方非常突破性的一些回族的归族的。那比如说一个就是印尼，其实印尼呢是感谢主嘛，有很多回教徒信主的。那所以他的政府一直想办法用一些宪法来控制。你看马来西亚跟印尼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印尼呢，因为他们自称是世界上最多的回教徒这个国家的，所以呢，因为他人数多，他不怕啊，他把别人的影响。马来西亚呢，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呢？马来西亚如果有任何一个马来人信耶稣的话，就成为整个国家大事啊，成为一个 national issue 啊。换句话说呢，你会被坐牢啊，还有整个报纸爆出来，甚至呢那些回教徒会成群结队来烧你的礼拜堂啊，或者来逼迫你，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基本上只有50%是回教徒，所以换句话说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来的。因为你在影响回教徒的时候，他的势力呢就削弱了，对不对？所以呢，他政治的那个势力就削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不许可啊人跟回教徒传福音。在印尼呢，他们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由啊，你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的啊，回教徒也可以信耶稣哈、所以虽然现在越来越多暴力的事情出现了，不过在印尼呢是有很突破性的情况。另外一个地方呢是非常突破的，就是在 Bangladesh 啊，孟加拉。那孟加拉是一个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所以它虽然很贫穷，但是呢没有伊斯兰教的国家去帮助他们，只有基督徒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是很感动的，对吧？但看到说我们伊斯兰教的人都不来帮我们，是基督徒来帮我们，所以呢有很多的Bangladesh 哈、他们就相信耶稣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有突破，就是阿尔及利亚。那阿尔及利亚为什么会有一个突破呢？因为阿尔及利亚有一个民族呢，叫做柏柏族哈。这个柏柏族呢，基本上呢都就是奥古斯丁的一个民族来的哈。所以当宣教士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知道吗？你从前本来就是基督徒来的啊，还有你们很出名的祖先奥古斯丁啊，都是柏柏族哈、都是这个北非的人啊，所以就是你们的民族。所以他就看他们的 artifacts 啊，在他们的那个手工艺品里面，有时候有个十字架在那边，所以他那个宣教师就跟他们温习历史啊，来把他们带回那个真理里面去。那这个就是一个有一个突破的地方。另外一个现在非常突破的地方呢，就是土耳其。那土耳其呢，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你到土耳其，你会知道土耳其的回教堂呢如果你一路上看的时候，那它的回教堂是很小间的啊，间，不过很小间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基本上是传统的那个回教徒。早期的时候，这些他为着要跟西方那个国家打仗呢，他跟那个奥托曼那个回族的那个军队联盟起来，他就在回教的旗帜下面来打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只是规划回教，事实上他们不是很回教化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申请加盟那个欧盟啊、不啊、申请啊、加盟那个亚拉伯盟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 post 啊、那个 pro 那个 Arabic 啊、那个联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比较像西方人，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住在亚拉伯人跟西方人中间，为了打仗跟亚拉伯人一起来打西方人，才归向他们回教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土耳其基本上的人呢就很开放。那什么人很成功啊，在那边工作呢？就是南美洲的一些宣教士。很多巴西的宣教士呢跑到土耳其去传福音。那为什么那个巴西的那个南美洲人这么成功呢？因为一，他们不是完全的白人啊，他们也认得出啊，他们是啊南美洲人。第二呢，那个巴西人足球很厉害啊，所以他们足球很厉害。土耳其呢一直想成为世界的一个足球队啊，所以呢其实他们呢很喜欢那个巴西的那个球员。你说巴西队里面啊，11个球员里面7个是基督徒的，你看哈。
应该可以参与那个就是中亚，那这一次我们有时间来讲中亚 Central Asia 哈、啊，你知道中亚吗？就是那些地方啊，啊吉尔吉斯坦啊，啊塔吉克斯坦、克吉斯坦、卡扎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蛋就在那边呢、啊、哈、啊，所以哈 所以那边的地方，那个是前俄罗斯的地方，那因为过去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呢，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回教已经淡化了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得到的地方。而且因为很靠近中国啊，所以这个 Louis Woods 他想到这个 Back 主的什么观念，就是讲啊，想借用中国最大那个中国的宣教的力量啊，推进去那个地方啊，来传福音。那、啊、但是其实中国的教会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的啊，现在我们海外的华人呢，准备啊，跟我们中国的那些教会呢配合起来啊，那个力量来拿下这个地方。不过无论怎么样，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啊、这个中亚的那个挑战。那无论怎么样啊，就给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整天被一种的思考在想说，哎呀，跟回教都不能啊，不可能啊，就一直给他们杀害了、啊，不一定啊，是很总是有一些极端分子知道你跟他们回教传福音呢，他们会杀你。不过呢，我们要知道怎么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讲说，向回族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华人教会如果要做的话，要好好装备。对伊斯兰教呢要很多的探讨，所以呢我鼓励华人教会，如果我们每一个华人教会呢都开始举办这种认识伊斯兰教啊，怎么样跟伊斯兰教的对话，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啊，可能在本国开始呢跟伊斯兰教徒，你认识一个回教徒，怎么样跟他慢慢对话啊，把福音传给他。那我想最后一定要从这一步里面开始，因为你不懂伊斯兰教啊，那个信仰你去跟他传呢、啊、会有问题啊。有人统计呢，在非洲啊，每一年啊差不多有2000个非洲人呢，因为传福音给伊斯兰教徒，后来变成伊斯兰教徒。哎呀，你信不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听了报告说，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了哈、啊。他们只能说有2000个非洲人，因为要传福音给回教徒呢，后来他自己变成回教徒。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你知道吗？伊斯兰教呢，他们呢有一套的东西专对付基督教的，那、啊。特别是南非呢，有一个叫阿马迪达这个人呢，他每一年呢就举办一种的辩论会，挑战最出名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演讲家啊，来跟他对话啊，所以那个对话那个有很多很多那个问题，你知道那个Evidence and Demand of Verdict 那个作者Maxwell。George Maxwell 他跟他有对话过，你知道吗？我听过他的辩论。那在南非呢，这个阿马迪达呢，甚至有一些回教国家都要禁止他入境啊。为什么？因为他到哪里都挑战基督教，他很熟圣经，所以呢他就专把那基督教，你如果你这边很出名的牧师，他就跟你约，我们来辩论。他一辩论的时候呢，搞到那个牧师啊乱七八糟哈、啊，因为他懂得那个圣经，所以有的这些人呢以为很容易啊，说我懂圣经就可以哈、啊，所以就跟他辩，一辩的时候很难下台。所以呢搞到大家不好意思，所以最后呢这个啊作者去的时候，这作者准备一年，所以他不敢轻敌啊，他准备一年，他而且他是一个 apologist 嘛，就是一个辩护学家嘛，所以他准备得很好，也研究回教，研究他们怎么样回答。所以那一次跟他辩论的时候，我听那个录音带也很激烈哈、啊、因为很激烈，真是一来一往。不过这个作者很聪明的，到他讲他很会控制时间了、啊、因为他辩论家嘛哈、啊、阿玛迪达就一口就骂拼命骂拼命骂拼命骂骂骂，接到公道基督教好像没有招架的地位哈、啊、就是这样子打这样的攻。不过呢剩下最后那个主席说， 剩下一分钟啊，没有一分钟还是两分钟了，一分半好像是，啊，就告诉那美德哥说好，现在最后一分半，阿曼迪达时间到了啊，不可以再发言了，那请那个作者来发言。哇，那个作者好聪明哦，他一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最后呢，我是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哈哈，他就把他的见证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讲你让神改变了我，改变我的父亲。这个就是一个最大证明，基督教的信仰不单是真的，是有能力的，能够活得出来的。他结论就是，我告诉你，那一次一完了之后呢，南非的那些基督徒啊，哇，全部跳起来啊，他们跳起来，他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们讲说 ，This is first time。啊，跟阿曼迪达辩论呢，我们基督徒可以抬起头走出来，过去呢就是头低低了。所以你不要讲说回教的那个学者，他们也很厉害啊。那所以你跟他穿的时候，你不会，你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穿去到那边，你如果不会穿的话，就算你懂得他一点的东西呢，你也可能被杀头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你要懂得的话，你如果懂得怎么跟他穿。他不会随便这样被给他杀掉啊！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有一次到印尼一个岛那边去传，他进去里面的时候，他本来一去的时候，他开始没有传什么，就是拿一些礼物，拿一些衣服啊，跟他们做朋友嘛。他很穷啊，就给他们，然后跟他们做朋友。有一天呢，他一到那边，他带着一个白人去啊，他一到那边的时候呢，就有30多个人拿着刀，啊，拖在他们的颈项哈，压着他们进去啊，30多把刀压着。坐在里面的时候，看到这些人全部用布包着头上啊，就跟他讲说，谁叫你来？所以呢，就威胁他。你知道他跟他们辩论了差不多1-2个小时，辩论神学的问题。辩论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很勇敢的啊，他就跟那个白人说，来，我们走。啊，一站起来一走的时候就哗，30把刀又拖住他们的颈项。他说，你来就来，你要走就走。哎，不过那当中的那个领袖呢就说，还是放他们走吧。因为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奉上帝的名来的，你懂吗？就是奉阿拉的名来的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懂得怎么讲啊。所以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也他们回教的有很多核心的一些的信仰，你不可以随便去碰啊。你一碰了，他就拿刀杀你，对吧？好像比如说穆罕默德，你千万不要讲坏他，你一讲坏他你就没命。你看到那个卢西蒂哈写的那个《Satan and Words》的时候，在英国最近不是颁给他一个 knighthood 嘛，所以。整个亚拉伯的国家会轰动的，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懂，要知道怎么样跟他传。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就很难。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华人教会开始啊，应该有一些的 seminars 有一些来讨论啊，怎么样了解回教，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准备好。因为呢，我相信呢，我们会比西方人、白人呢更好、更有方便呢，能够向他们传福音的。所以特别是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回教徒也慢慢认识到中国人那个力量，只有中国的力量可以对衡了这个美国的力量啊，所以他就对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尊敬，所以因为对中国的尊敬，就对我们中国人呢有特别的一个尊敬，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啊这一方面可以，哎，是不是时间到了？我们是到几点了？超过了，还有2分钟，好，就给你们看，哎，我们再讲第一点罢了哈，啊。好，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个片段哈。那这一个片段呢，基本上哈是讲到一个回族的一个工作。那这是在东南亚啊，我们特别是为了一个弟兄来讲。那这个弟兄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不容易。那所以你要了解到，有时候有这些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很需要我们关心的。那这个弟兄呢，他在新加坡念神学，他念完神学的时候呢，他就有表达一个心意，他要把福音传给回教徒。当时新加坡有一个机构呢，就要请他，啊，因为他有这个心智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去到这个岛，刚才我讲的哈，被那些岛民差点把他杀掉哈。他回来之后呢，过了一阵子，那个机构就给他一封信，说对不起，你不能够留在我们机构。他说为什么你不会留在机构？他讲你做的工作太危险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因为新加坡也很怕。回教国家周围都是回教国，所以新加坡是很怕的啊，所以不敢得罪这个回教国家，所以那个机构呢大概也受到一些的压力，跟他讲说你不能够，所以他就回到马来西亚去，他马来西亚人，所以他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他因什么东西呢，他讲说有一天啊，他在出去布道的时候，他就看到有10几个年轻人呢，他进去里面，他专向那些华人的年轻人传福音，不过当时也有几个回教徒啊 马来人呢在那边听哦。他听了之后呢，那几个马来人呢就跟他讲说，我们也信可以吗？啊，他讲说你们要信啊，他讲说啊，这个是你们要负责任的话，他讲说好，我们信，我们知道哈，因为他在旁边听嘛，听了他们要信，所以那一天呢就帮他洗礼哦，他就进到那个 bathtub 里面帮他洗礼哈，一洗礼他一下来的时候呢，他一下到楼下就一把刀，啪砍到他的脖子那边呢，那刀刚刚下到他的脖子的时候，那个刚刚洗礼的那个回教徒呢就抓住那个人的手哈，他们就打起来了，然后他就告诉那个传人说你跑，快点跑，所以他就拼命跑回了教会去的时候呢，哎呀，他的主任牧师一看他讲，哎，你为什么脖子里面有一个刀痕在这边？他讲，哎呀，牧师，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告诉他。一讲了之后呢，那个牧师讲说，我要你24小时马上滚蛋。他讲为什么？他讲你傻的，你跟这些人传福音啊？啊，等一下他砍不到你要砍我，哎，对哈，啊，这样走，那我们把我们的教会烧掉怎么办？对哈，他讲说你不可以留在那边，立刻走。你知道他心里面很难过的嘞，他讲我做错什么东西？所以他有一天来找我的时候，他讲说牧师，我怎么神给我这个负担，但是没有一个教会敢站出来支持我这个工作，是很困难的啊，他们所以很困难。所以我现在给你看一个短短的片，然后我们就下课，然后就下午再继续下去。好，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够大声，好像是回教歌哈，这个是基督教歌来的哈，不过用回教的那个本色法。
60%是穆斯林。世界上难民人口有80%是穆斯林。
在联合国人权所统计的首20个国家名单中，有15个是穆斯林国家。
亚洲住有3300万的穆斯林。
有谁愿意伸出手来协助他们摆脱他们的困境？ 到他们中间，付上生命的代价向他们传福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感谢神，有几位工人明知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坚毅为生，冒着坐牢的危险，不推卸责任，不轻忽回教徒的需要，向他们传福音。我是 Simon， 是马来西亚人，我现在正在从事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福音事工。这里99%的马来人是回教徒，请你们为我们这些向马来人传福音的同工祷告，为我们的事工的经费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我们当然也会害怕被抓坐牢，请你们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使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向马来同胞传福音。他们常常面对坐牢的危险与恐惧，他们常常在孤军作战中，因为这是地下事故，担保经济力量和人力支持。他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支持，并更大的经济资源，方能完成这艰巨的使命。您愿意参与这未完成的宣教使命吗？这开设施工的经费需要$10,000。您肯冒着生命的代价去吗？您敢接受这施工的挑战吗？有人肯去，有人敢去。
好，我今天不是筹款啊，不过呢，就是基本上给你们一个 feel 啊，这些人呢、啊、是孤张作奸就站的啊，也没有哈、啊、人真的是想去关心这些工作者，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哈、啊，让我们能够啊关心这些啊所有这些回教的事工的工作者啊，我们求主啊帮助啊，让我们啊华人教会呢知道说，在21世纪其中一个重点的事工啊，就是啊回宣啊。求主把这个意向带回各教会啊，让我们回教会更努力去做。我再说。